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周的妥拉，主，你都将你心意向我们显明。主，真的是祈求你今天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管是讲的是听的，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个故事中间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以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谦卑聆听你的话语。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你是智慧启示的灵，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了解明白阿爸天父的心意。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一周的妥拉 Parasha，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耳熟能详，是可拉。故事呢，是从民数记的第16章第1节一直到第18章的第32节。而 Haftarah 的部分，先知书撒母耳记上第11章第14节到12章的22节。而在新约的部分，是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我们来概述一下这一周 Parasha 每一个章节。16章说，可拉并以色列的会众中间的250个首领他们的叛变。而第17章讲到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而且开了花，结了熟细。神确认了亚伦是他所拣选的那个人。而第18章，神公布了祭司的执掌，还有应负的责任，还有惩罚。让我们从经文中来看一下可拉的背景，他的思想以及人格的特质。首先我们来看可拉的家族。在创世纪第46章第11节说到，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而到了出埃及记第6章第18节说到，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出埃及记第6章第21节，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所以可拉是利未、歌侠、以斯哈、以斯拉，然后到可拉，他是长子。而歌侠呢，他同时也有一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暗兰。这暗兰呢，他就生下了摩西跟亚伦。创世纪第46章第9节，流便的儿子，他说的是哈诺、法路，或者在圣经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名字似乎应该叫比勒、希斯伦还有加米。民数记26章第8节说到，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到第9节，民数记26章第9节说，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比兰是流便的玄孙。在民数记第16章一开始说到，可拉和流便的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和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事实上，比勒跟安这个名字在整本妥拉只出现过这一次。这个比勒这个嘛，在希伯来原文就类似于法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流便的儿子，他们是一起叛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组的人，这两组的人都有一个极其相似的背景思想。流便支派应该是拥有长子的名分与祝福，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因为他污蔑了他父亲雅各的床榻，他就失去了这个名分跟祝福。流便的后裔没有认知流便之所以丧失了祝福的真正原因，而只是看到本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的祝福，现在却落在约瑟的手中。而长子双倍的祝福也给了以法莲和马拿西。或许经过了三代，他们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可拉呢，等一下 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服事的时候，有关歌侠所担任的责任，我们再来说明。我们来看来自可拉党的罪行、罪性和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自我，他们想要自我的提升，这是一个核心的价值。当罪进入我们的里面，第一个，我们就会开始只注意到自己，我们会开始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而且会产生了欲望。我们可以从伊甸园来看这个自我。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对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可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所以如神，要像神蛇，他就需要自我的提升，所以他看见了，他有这个欲望，他想要提升他自己。在属灵层面，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这就会使我们越过了这个错误。就如以赛亚书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啊，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啊向阿爸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8章，他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连三次。他知道父的意思，他选择不开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可拉党的自我却引发了下面人格的特质。第一个，嫉妒，而嫉妒甚至演变为叛变。天上我们也看到有叛变，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8章第11到第19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掩盖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中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必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还没有创造，神就已经将基路伯装扮的样子甚至赐给他，让他得以完全。但是这个基路伯，当他开始觉得自己很漂亮，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甚至他觉得他可以越过神。所以呢，当神知道了他所做的所有的不义，神就将他们在人的眼中 变为地上的尘灰，直到永远。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十七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基路伯撒旦他最后他想要做到的是，他要与至上者要同等。但是神说，你必坠落阴间，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路西佛。他有被人膜拜的欲望，他想跟神一样被人膜拜。他因为看到自我，他因为忘了自己是受造之物，他说他要升到天上，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而且他要升到高云之处，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因着嫉妒，因着欲望，使他们串联与其他的人同谋，不管是在天上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政治领域，甚至在教会中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教会的分裂，甚至于弟兄姐妹的离开。那么真的只有妥拉中所说的可拉一党，因着嫉妒骄傲而串联叛变吗？让我们来看耶稣啊的时代，有两种人一直出现在那个时代，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大团体。文士他们了解神的话语，他了解律法，所以他可以起草法律的文件，好像婚姻、离婚、贷款、继承、抵押、土地买卖做合同，所以每一个村庄至少都有一名文士。而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就是钻研，他喜欢读圣经，甚至模仿圣经上面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们都照着做，相信复活，而且他们所遵循的是祖宗的遗传。所以和文士一样，他们都是专注妥拉。这两个群组的成员有些时候他们会互相重叠，然而从后来的拉比文学、拉比的传统来看，大多数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都是小地主或是商人，而不是专业的文士。根据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挑战他的是文士。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但是马太福音说他们是法利赛人。这里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以及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这些明显互相矛盾的观点很容易能够知道原因。了解犹太口传律法的人会仔细的去审查，拿着放大镜去看耶稣啊。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有可能他们质疑耶稣啊的行为跟他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啊来的。所以他们当遇到这些事情，他们辩不过耶稣啊的时候，他们就想要除灭耶稣啊。但是从后来的记载中间，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计谋似乎都没有起任何的作用。而当逾越节前，耶稣啊与门徒他进了耶路撒冷，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应验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所说的，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应验当耶稣啊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在马太福音记载的当时的场景，他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就喊道，何塞纳呀，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当耶稣啊进入了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何曾都惊动。所以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啊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非常的恼怒，他们非常的嫉妒，人把耶稣啊当成先知，他们就开始串联。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八节，祭司长和文士他听到了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啊，但是他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耶稣啊的教导。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二三节，正教训耶稣啊，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们想尽办法要陷害耶稣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节，他们就聚集了，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就串联在一起，好像可拉党一样串联。而他们的串联最主要是他们要想办法陷害耶稣，而这也就如耶稣啊早就对他的门徒预知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三节，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啊，要杀他。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真的真的要很小心，当我们眼睛看见，就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尤其在神的家，通常嫌隙产生了分裂，使神的名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而化解这些分裂，还是要认罪悔改。耶稣给了我们最好的教导和榜样，那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眼睛看见，心里起了不该有的念头，所以当那个小小的种子萌芽的时候，使我们心里面产生极度的不满、嫉妒，找人宣泄，所以我们会发现同伙的人就出现，于是产生了串联，有了冲突。这时候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进入内室寻求神的心意，赶快来拔除那个小小的牙。接着我们可以看见，当可拉党串联了250位长老，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对摩西所说的话，可以看见他们使用灵巧的言语。怎么说呢？擅自专权了。但是在英文圣经，甚至是希伯来圣经，说的其实是说 You take too much upon you， 就是你们放了太多的东西在你们的身上，而且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所以前半段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话，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话，你们真的太辛苦了，放了太多的责任在你们的身上，那么全会众大家也都是圣洁的，那耶和华 哥也在我们中间，所以其实你们不用担负这么大这么重的责任在身上。但接下来指控自己的弟兄，他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控告是谁的属性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说到，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警惕，不要因为我们的舌头成为指控弟兄的人。而这些事情似乎都是一些微乎其微的事情，一个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的心内不停地翻搅翻搅翻搅，在翻搅的过程中间慢慢地就茁壮长大到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要有负面的思想，甚至我们一直在教导不要有 Lashon Hara， 不要有邪恶的舌头。陀拉中间告诉我们，控告人必须有两个证人。弟兄姐妹，非常警惕，要非常小心，不要成为控告指责弟兄的见证人。所以可拉在整个会幕中的服事，他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有提到，在这里我们要来开始看可拉他在会幕中间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摩西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的面前替他们挡财。到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将要起行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他们所需要杠抬的。民数记第七章第九节说到，歌侠子孙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犹太圣贤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可拉被分配到工作的时候，他认为他是一种身份，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表征。他们要负责进入圣所，去处理圣所一切他们所要负责的事物，哪里知道却是祭司们先把这些所有的圣物都遮盖了，他们只是进入去杠抬而已。为了预防杠抬时他会碰触到圣物，所以祭司都会耳提面命的在警告再三，仿佛歌侠的子孙在圣所的服事只是苦力而已，感觉上好像低人一等，要听到祭司们指派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甚至有些时候避免他们去碰触可能在话语上有一些比较严厉的，这也是引发可拉叛变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服事我们可以看见到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九节说，他们挨近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于死亡。二十节说到，只是他们连片石也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神小玉摩西跟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并且规定他们片石不可进去观看圣所。所以祭司执行是神的话语，却被可拉党认为是指手画脚的分配他们工作，忽略了这个叮咛是为了避免他们因为在服事上面碰触到圣物而被击杀甚至死亡。圣所的服事其实不分大小贵贱轻重都是大事，服事神绝对不可以漫不经心，而且一定要服从神所赐的权柄，并且要遵行神的话语去行。这是可拉党他们忽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如这周哈夫塔拉先知书 沙漠记上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到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说到先知沙漠在吉甲，他立国在耶和华面前，他立扫罗为王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献了平安祭。所以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接下来就好像是撒母耳他退休的一个宣言，他说所应允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撒母耳讲他的一生没有愧对，他也没有贪百姓所献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会摆在这周的哈塔拉，他跟可拉党之间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而可拉的叛变是因为他们不服摩西跟亚伦，但是更确切的说，他们是不服在亚伦摩西背后的神。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不可轻看圣所的服事，因为那是需要圣洁，圣洁是要被分别出来的，不仅是言行举止，更重要的是心的割礼。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神看重圣所的圣物，每一样圣物都是圣洁的，因为它是圣洁的。同样的，对于圣殿服事的人也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利未人，就如在民数记第十八章说的，记载着圣所服事的条例，而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跟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对应到上一次我们提到乌撒，因为马失前蹄，他伸手扶住了约柜，当场被击杀。许多人因着这一段的经文对神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乌撒出于本能，乌撒是为了保护约柜，神太苛责了。今天因着神对利未家族的执掌跟他的惩罚，我们一同深入来看乌撒事件。先从事发的一开始我们来谈，那个是在祭司以利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撒母耳的师父。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就战败了，百姓就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的约柜就抬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与神的约柜一同就到了这个战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以色列人还是失败，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真的很多。以色列的步兵的记载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就被掳去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也被杀了，而以利的儿父也就是非尼哈的妻子，当时他要生孩子，到了产期，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丈夫跟他的公公都死了，他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他将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这个约柜离开了以色列，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离开了。非利士人就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了雅什图，他就放在那个他们非利士人的假神的庙里面，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看见大衮它是扑倒在地上，在耶和华约柜之前， 脸伏于地，他们就把大鬼扶起来，让他立在原处。第二天再去再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大鬼扑在耶和华神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他的头、他的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的，只剩下那个大鬼的躯体而已。而这里形容了大鬼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图大鬼庙的人啊，都不敢踏大鬼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他就重重的加在雅实图人的身上，就破坏了他们，使他们全身生疮。所以雅实图跟雅实图四境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雅实图人看了这个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重我们和我们神他们假神大鬼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他们协议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要运到加特去。耶和华的手照样的攻击了那城，使那城的人就大大的惊慌，所以他们无论大小都生了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要送到以格伦，以格伦的百姓就喊得远远的看到，他说，不要害我，不要害我们，就打发人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原来的地方，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中的人，使他们因为惊慌而死。未死的人呢，他们也都长了痔疮，所以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那么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他们招来祭司还有占卜的，他们决定要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去。那么他们认为不可以空手送去，必要给相当程度的一个赔礼的礼物。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他们就做了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因为这块土地上众人和他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他们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耶和华向他们，或者向他们的这个假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一点，不要这么重的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就造了一辆新车，我们可以看到造了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到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夹子里面，放在柜旁，将柜就送去了。那么这个牛就直行大道往伯什买去，一面叫一面走，不偏左右。伯什麦的人那个时候收割麦子，举目他们就看见了约柜，他们就欢喜。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出埃及记34章第22节，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守7节。接下来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为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为什么？伯什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好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到底要送给谁呀？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了回来，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的人就下来把耶和华的约柜，他们就接到山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么伯什麦和基列耶林又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地呢？在约书亚记15章第9节，他说，又从山顶沿到尼佛多雅的水源，通到以佛伦的城邑，又沿到巴拉，巴拉就是基列 耶林，这是犹大支派分得的地。或许这些地名非常的难记，但是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事件，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这个地名在创世纪二三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那么你是否就明白这个地名它有多么的重要了呢？哥辖族他们占究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从便雅悯支派的第一页中，他们揪得的十三座城。那么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第十一节，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都给了他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博士麦和属城的郊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所以基列亚巴，我们说的基列耶林，博士麦居住的都是亚伦的后代，也都是祭司。好，那么同是亚伦的后代，为什么神击杀七十人呢？因为他们擅观他的约柜，约柜放在至圣所，祭司只有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天才可以进去。所以利未记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和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的。利未人应该知道这个条例，但是他们却擅观耶和华神的约柜，所以就被神击杀了，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而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说到基列耶林人就下来，他们就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他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那么谁可以看守神的约柜呢？在民数记第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他要来看守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总共过了二十个年头，在亚比拿达的家中也过了二十个年头。亚比拿达的长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节应该是以利亚撒，因为亚比拿达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王他要将约柜从巴拉犹大将神约柜从那里运来，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中抬出来，他们放在新车上面。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约，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他们从亚比拿达的家中抬出来，放在新车上面，就像非利士人将约柜送回博士麦的状况是一样的，他们将约柜放在新车上面。所以用车、用牛车来载运这种载运约柜，这个习俗是从外邦人、异族人、非利士人而来的。而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约就赶着这辆行车。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约柜在他们家二十年，他们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理应熟知神对神的约柜他的一切条例，不是吗？从出埃及记神对会幕中的约柜、陈设饼、金香坛、 梵济坛都说明皂荚木做两根杠，把杠穿在杠旁的环内，以便杠台。但是在大卫王他来迎接约柜的时候，说到将神的约柜运上来，将神的约柜运来，放在新车上，将神的约柜运来。神的圣物运送的条例是要杠台，不是运。所以出埃及记有说，出埃及记24章第14节，把杠穿在杠旁的环内，以便杠台。所以约柜不是放在车子上面，而是要用，要有祭司杠台。那么为什么要用牛车来运送呢？大卫王他是仿照了腓力士人的做法，用新车来运送圣物。民数记说到起营的时候，亚伦的儿子他们要摘下遮盖法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盖上蓝色的毯子，重要是把杠穿上。这个条例在大卫运送约柜的时候没有提到，而将神的约柜暴露在众人都可以看到的位置，更加在妥拉中间没有提到利未人或是祭司他们可以碰触约柜。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应该要抬的。当然犹太拉比认为乌沙他想要伸手帮神的忙，但是全能的神是不需要人帮忙的，所以神击杀了他。弟兄姐妹，从这个事件中提醒了我们，警惕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或许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这就是一件小事，漫不经心，但是我们要警醒。有人说星期日已经取代了安息日，有人说我们天天都是安息日。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小事，小事变大事，所以对于神所说的话是不可以打折扣的。第二个，有些行动我们认为是本能，是必须的，但是却是错误的。乌沙伸手扶住约柜，但却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常常看到的是，明明知道圣诞节不是耶稣的生日啊，却说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转变从诗上转向耶稣啊。这是我们人的说法，但是神，当神的圣灵吹起的时候，我们只是见证人。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祷告交给神。事实上却扭曲了耶稣的生日，那个不是耶稣的生日。第三个，所行的事情是不能违背神的话。谁能够质疑乌沙试图保护约柜的意图呢？乌沙虽然想做他认为是好的，但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耶稣啊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所说的话，我吩咐你们的话，我写在这本书上的妥拉，我吩咐你们的话，我是活的妥拉，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将耶稣所说的话吩咐给他们，让他们教训他们来遵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彼得前书5章第2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扫罗王他可能出于好意，但他违背了神。而在大树的扫罗真诚，他相信他就来破坏基督徒，但是当在大马色格的路上，神的耶稣的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悔改，他180度的回转。罗马书第26章第9到第11节，保罗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所以任何不符合神旨意的工作或是功能都是有罪的，无论你的意图如何。以色列人或许久久都没有运送过圣物，或许是出于疏忽，或许顾虑到自己安逸，忽略了职责，或许看到周围的外邦人都是这样做啊，随从世俗，忘了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弟兄姐妹，真的很严重。身为利未人，代乎职守，甚至被击杀，这一连串的错误，或许说不精心，或许是漫不经心，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而行，击杀我们看起来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7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圣洁是神的本质，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出埃及记也告诉我们，22章第31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利未记11章第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而如何能够成为圣洁呢？可不是像可拉所说的，以色列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民数记第15章第40节说到，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我的话语，我所讲的话，我的妥拉，我的律例典章，使你们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彼得前书一章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所有的事上必须被分别出来。所以撒旦的作为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利用人的弱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使我们沉迷于世界的温水中间，像青蛙一样慢慢的被烹煮。越靠近耶稣啊再来，撒旦的作为更加的快速。弟兄姐妹，唯一能够使我们远离撒旦的作为，就如历代至上第22章第13节所说的，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妥拉，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宝典，神给我们的一个通往祝福的道路。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你要听从我的律例典章，所以听就要从，听了以后就要去做，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乌撒他是利未人，他是亚伦的后代，但他却不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他出于自己的认为去触摸了约柜，被击杀，何等严重的事情。
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你对于这一本工具书教导你如何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如何能够成为圣洁的人，如何在这个世上能够躲过撒旦对你的试探，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唯有神的话能够战胜这一切。我们要紧紧地抱住这一本书，神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听从，让我们得到当得的祝福、应得的祝福。我们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主，谢谢你，因为你已经将通往祝福的那条道路指示了我们，写在你的话语中间，你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过往或许我们也曾经漫不经心，我们或许也认为，主啊，我们可以，我们看别人，我们有了嫉妒的心，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产生了毒的种子，长大成人。主啊，我们忘了你的话语，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去行，我们落入了撒旦的网罗里面，我们爱世上的一切，而撒旦迷惑我们，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让我们产生了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的阿爸天父天天悲伤。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祷告，愿你用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接近我们。谢谢耶稣啊，将我们的罪洗净，将我们买赎。主，让我们紧紧的抱住这本活的妥拉，紧紧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一直到我们见你面，主，我们也要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的世代不管如何的变迁，或许越多的逼迫，主，但是我们要活在你的里面，因为知道我主已经战胜了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更多的立定志向，遵从听从你的话。主，我们感谢，感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